们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父神，在这一个荣耀的早晨，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。我们深深的相信，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。因为你在这里，这里就是圣地。因为你在这里，这里就有光，这里就有爱。但愿早晨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和赞美，能够如同馨香之祭，达到宝座的面前，蒙你悦纳。也恳求你，在这个时刻，打开天上的窗子，将你诸般的恩典倾倒下来，好让你的儿女在你恩典中能够知道当如何行，好让你的儿女被你自己的美丽吸引，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你，以至于你可以在你孩子的身上得着荣耀和称颂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彼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，就是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主要来的日子近了，审判的日子近了。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？彼得没有鼓励弟兄姐妹说，所以啊，我们就退出这个世界。彼得也没有鼓励弟兄姐妹说，所以啊，你们现在努力的传福音。彼得说什么呢？彼得说，你们要头脑清楚，管好自己，能够对付你的肉体，不要昏睡。为了什么？为的是要好好的祷告，真实的祷告。为什么事情祷告呢？他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人他里面切切实实的有从基督来的爱呢？你就看看他怎么接待别人。你开口闭口说，哎呀哎呀，我爱主，我爱主，我爱主。你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，就要体现在你爱这些看得见的人身上。有的人会说，哎，这个有点困难哎，我不太会哎。所以彼得接着就说，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中文圣经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两个恩赐，看到吗？第一个恩赐这个字跟第二个恩赐这个字原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。第一个恩赐原文的意思是礼物，第二个恩赐 原文是恩典 grace， 所以一个是 gift， 一个是 grace。这两个字虽然是不同的字，但它的字根有相关，而那个字根都强调的是，无论是礼物，无论是恩典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他说，个人，英文是 each， 每一个。一个一个的一个，跟你的年龄有关系吗？跟你的学历有关系吗？跟你今天的财富有关系吗？都没关系。无论你是谁，这里有一个命令，命令告诉你说，你要迫切的每一个人都要。说什么？要照所得的恩赐。注意啊，所得的什么意思？英文就是 has received。 每一个神的孩子都已经从神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礼物，不是要迫切的追求，不是要热切的祷告，不是要拼命的去跟神要，更不是将来才会给你，是 has received， 是已经给你了。你信了主，神就给你了。每一个人从主那里都得到礼物。礼物这个字，新约圣经总共用了17次。神给礼物，每一个人的礼物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那谁有什么礼物？是谁决定的呢？哥林多前书12:11这样告诉我们，是 according to his will， 是按照神的旨意，中文翻作随己意。神照着他的意思，这个人给他这个礼物，那个人给他那个礼物。如果我们去查查圣经就知道，新约圣经里面的神给人的礼物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。念神学的人，他们用了一个特别的名词，叫做普遍的恩典，一般的恩典。另外一个呢，叫做特殊的恩典 ，general gifts and special gifts， 生命、气息、聪明、才智、机会。这种叫普遍恩典。特别恩典呢，这些恩典可以用来建造神的教会。罗马书12:6-8告诉我们，照我们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 但是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。今天做父母的常常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，就是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在某一些方面有特别的才干、天赋，而我们不知道说神给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。请问你，如果你要看一看一个鱼，一条鱼，它有多大的本事会爬树，这个鱼累死啊，它试了一次又是一次又是一次又是一次，最后它的结论是什么呢？我真是蠢到无比的鱼，对吧？这个鱼真蠢吗？那可不见得。中国的父母真的很奇怪，你家的孩子不学钢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对吧？逼也逼死他。你家的孩子真的告诉你说，我好爱钢琴，我要去念音乐学院，你有什么反应啊？还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因为那你会饿死。中国的父母孩子小的时候告诉他一定要去聚会，你不聚会不可以的，除了要考 SAT 的时候可以不去。但是如果他的孩子跟你说，我真的好喜欢聚会，我真的好爱聚会，我真的非常爱主，我将来就是要全时间服侍主，父母说什么？不可以的，那个要看主有没有呼召你。但如果他说我想去 Yale， 我想去 MIT， 父母绝对不说不可以的，也绝对不会说是不是主有没有呼召你的。神给人恩赐，每个人都有，但请注意他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按照已经得到的恩赐彼此服侍。有一些教会也追求各样的恩赐，那追求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看我会你不会，你看我有你没有，我比你属灵，这叫彼此服侍吗？这叫做 puff up， 是让自己自高自大。彼此服侍，因为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一些恩赐都是为着服侍别人，为着帮助别人。他下面就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什么叫做百般恩赐？百般这个字不是说有一百种，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各式各样，根据不同的情况神都预备了不同的恩赐。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非常有讲究，这个是在二章十二节 其实它的意思是同样一个字，它强调的是 excellent， 卓越。什么样的管家才是好管家呢？好管家如果把主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，请问你这是好管家吗？不是哈。好管家一定要记得，神现在给我的这一切是谁的？是他的哈。那如果我把他的当作我自己的呢？是好管家吗？就不是好管家了，对吧？神给我们好多好多，我别讲别的恩赐，神给你聪明，给你智慧，给你能力，让你可以赚钱，那这些东西是谁的？神的。如果是神的，那你要用神的东西，要不要考虑一下他喜欢你怎么用呢？还是你照着你的意思用呢？大概是我不会讲，啊，你们都听不懂的样子。我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啊，大部分的基督徒有一个概念，在教会久了，我赚来的钱十分之一总是要给上帝的啊，不给不好意思嘛。啊，教会里面也是一直在鼓励啊，要十一奉献啊，然后有些传道人还会吓唬你啊。你偷神的钱你小心哈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碰到有些地方的弟兄姐妹就跑来问我，刘弟兄啊，这个十分之一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呀？有没有见过有些弟兄姐妹在那里挣扎的？有的呀。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挣扎吗？说因为他钱不够。 那乱讲。你觉得你一年10万块钱年薪的人，要你奉献十分之一难，还是你一年40万年薪的人，要你奉献十分之一难？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们在那斤斤计较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钱多钱少，我们斤斤计较背后有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就是这一部分给了上帝，剩下的是谁的？怎么不回答我呢？剩下的是我的呀，我才会斤斤计较，对不对？如果剩下的也是神的，有什么好计较的呀？税前就税前，税后就税后，10%就10%，20%就20%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很少有一年奉献少过30%的。为什么他这么慷慨呢？他说很简单嘛，放在我口袋也是他的，放在教会也是他的，反正都是他的，我少管一点我还少头痛。管家是什么？管钱的呀。钱好管嘛，啊，钱好管嘛，好管家。如果剩下的也是他的，请问你，你想买第120双包的皮鞋的时候，要不要问问他？啊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少、很稀罕的事哦。我认识很多人都不止100双皮鞋的，包我就不知道了哈。哎，男人的玩具多不多啊？啊，男人的玩具不多哈，因为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。很多人很多不同的玩具啊，你看这个，它可以录影，可以录影，而且别人看不见，这是不是玩具啊？刘弟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这个 放在这里，就是一个领带夹，可以录4个小时。这是不是他玩具啊？男人也有玩具的啊，车子就不要说了啊，总有理由换个车，对吧？特别是当你经济上好一点的时候。我在讲什么？有的人说我要去坐游轮，哎，我不说坐游轮有什么不好，当然好嘛。但请你就记得一件事儿，这钱是谁的？那如果是他的，你坐之前要不要跟他商量一下？这样够清楚了吗？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面对神给你的一切，那就完全不同。我喜欢用钱做例子，是因为我们大家对钱最有感觉。如果天路客不知道自己是神的管家，很麻烦的。我看很多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是神把儿女托给他，让他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我看很多做父母的，要不然就是溺爱，要不然就是放任，从来不知道说他是个管家。管家是要交账的，将来有一天主会问你，你是怎么养他的，你是怎么陪他的，你是怎么让他在信仰上可以一直跟主有好关系的。我们常常有一个极为愚蠢的假设，我的孩子在摇篮里面就去了礼拜堂，儿童主日学一堂都没有落过，青少年团契、高中团契，去大学也去团契，剩下只有15%做事的时候还聚会，听懂了吗？85%的不去。那15%这些父母觉得，哎呀，这下我可有骄傲的了吧？我孩子大学毕业还聚会，没啥好骄傲的。他大学毕业还聚会，不表示他跟耶稣关系好。我们有一个极为愚蠢的假设，就是他去教会就好了。真的对不起，去教会不代表什么，不去教会代表了什么？想听懂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是管家呀。但是我很少跟父母聊天的时候，父母知道他儿女属灵的光景，知道他儿女心里面对着主的感情。很多高中生的父母都知道他的孩子哪一门功课好，哪一门功课不好，但是很少做父母的知道他的孩子如今读得懂吗？他的孩子祷告的生活如何？他的孩子心中对着神的认识爱慕到哪里？他知道吗？我们那里很多做父母的，哎呀，刘弟兄啊，他去大学就不聚会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帮我找个人去找他呀。我是帮忙，但是坦白讲，你是管家呀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怎么跟他们有更好的关系？你要想一想，你怎么为他们祷告？你要想一想，你有什么可能性去陪着他们，让他们肯去靠近一些能够在属灵上帮助他们的朋友。你可以在电话中让他们跟你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要对很多东西负责任。华人的父母常常把孩子当作自己的，华人的父母很少知道孩子不是你的，是上帝的。因为是上帝的，你不可以随便欺负他，同意吗？但是我们凭良心讲，我们觉得是我们的呢，想骂就骂两句呗，对吧？做父母要是好管家，百般的恩赐，那请问你在教会里面神给你做管家多不多？各样不同的事情你都是管家，问题是他要的是好管家。什么叫好管家？主耶稣说得好清楚， 忠心、良善，就是好管家。知道主要什么，按照主的心意去做，良善，你就是好管家。你们都听过耶稣讲的，每个人给不同的，什么1000两啊，2000两啊，5000两啊。请问各位，那个2000两的，他一辈子，哎呦，他5000呢，难受吗？哦，他赚那么多，他赚5000哦。主说：“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羡慕吗？羡慕。那2000的回来了，他怎么想？哎，丢脸啊！跟他一比，我差远了。但主说什么呢？又忠心又良善，弟兄姊妹看见没有？你。”尽了神给你的能力，你只有2000，你就去赚2000。见主的时候，你所看到的，就是那一个带着笑脸来迎接你的主。你尽力了，你明白吗？做父母的，我再多想两句，我里面有一点感动，就跟你们多讲两句。你的孩子非常爱主。非常成功，什么都好，人人都羡慕，是你的功劳吗？嗯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同意吗？你的孩子一塌里糊涂，是不是一定是因为都是你的错？啊？一定啊！你们相不相信一个最好的父母，最有智慧的父母，最有爱心的父母，可以养出一个最叛逆的孩子？很多人不相信，我说不相信你就去看伊甸园。多少教会的领袖，多少属灵的伟人，他们的心都碎了，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爱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孩子还是叛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到审判的时候，如果这个父母做了他一切能做的，他好好的爱孩子，好好的为孩子祷告，主耶稣会说，你还有脸吗？还是主耶稣会说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事，你不是看结果，你是看你的过程。你可以一辈子侍奉主非常失败，但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。你可以一辈子在教会界风风雨雨，哇，教会搞得人多啊，热闹啊，还开分店。你以为你很了不起，结果在神面前，将来神会给你说，我不认识你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主耶稣讲的，马太第七章去读一读就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然后呢，若有讲道的要照着神的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这里注意很有意思哈，彼得在做结论了，对吧？他把他前面所有讲的总结起来，总结起来两件事，一件事是你的话语，一件事是你的行动。
清楚吗？
讲到的，中文翻作讲到的。你去读 ESV， 他说 ：“If anyone speaks， 是任何一个人，你替神说话。我今天有这个荣幸站在这里，我在替神说话。我昨天晚上在电话上跟我的妻子通电话。”我还是 speak， 对吧？父母跟孩子说话是 speak， 主日学老师跟他的学生说话是 speak， 对吧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讲道只有站在讲台上。什么时候你用神的爱去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你都是讲道。那他说讲道的要怎么做呢？他说讲道的一定要按着神的圣言讲。哎呀，这句话有意思嘞。为什么有意思呢？因为我信主已经 N 年了，远远超过半个世纪了。我听的道少吗？不少，我有太多的机会听到，从小就听到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听过的道里面，90%以上都不是按着神的圣言。什么意思？那些传道人乱讲，根本不讲圣经。不是，他没按着神的圣言。刘弟兄，你说明白一点。我说明白一点，他们是用着神的圣言。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吗？绝大部分讲道的人拿着圣经，这里不够再加别的，不够再加别的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他要借着这么多圣经来告诉你他想讲的题目。讲清楚吗？这叫做用着圣经。你们最容易懂的例子就是，假如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被邀请到一个教会，然后那个教会就跟你说，弟兄啊，牧师啊，传道啊，长老啊，随便他怎么叫你，说咱们教会啊，现在闹得很厉害，弟兄姐妹吵得不行了，麻烦你来讲一个，教会要和睦同居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就圣经里面这里找一段，那里找一段，为什么要和睦同居？和睦同居有什么好处？要怎么样才能够和睦同居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用着圣经讲一个道理，讲清楚了？用着圣经讲一个道理，跟按着圣经一样吗？什么叫按着圣经呢？我没有 agenda， 我没有什么想要告诉你的，我只想做一件事。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把这段圣经神要讲什么，我告诉你，让你听明白了。我们想要拿神的话去帮助我们的孩子，你左拿一句，右拿一句，你发觉都没用，同意吗？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超级喜欢以弗所书。为什么？我是头嘛，你做妻子的要顺服我嘛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用着圣经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用着圣经是没用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按照圣经，你把神要说什么的告诉别人就可以了。 别人听懂了神要说什么，那就是他跟神中间的事儿，不是他跟你的事儿了。我讲的好容易哦，按着圣经。你知道为什么超过90%的传道人不肯按照圣经呢？因为太难了。你得花多少时间去研读，去思考，去预备。而今天大部分的传道人是很苦命的，一个月不知道要讲多少堂啊，那你哪有时间去好好准备，好好祷告，好好去想主你在这段圣经里面你是什么意思，你要对你的百姓说什么。所以我到任何一个教会，我都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死你们的传道人。你们让他一个月讲那么多堂，他只好做一个不忠心的传道人。我们那里没有一个人一个月可以讲超过一堂，因为你一个月准备一堂已经很累了。按照圣经，为什么这么少？因为太难了，而且很多教会又不支持，不让他有时间按照圣经，只让他老老就随便 Google 也好， ChatGPT 也好，然后圣经里面这里搞搞那里搞搞，反正搞一个题目出来讲给弟兄姊妹听。那有些传道人跟我一样坏，今天我看张三不顺眼，我要怎么骂他呢？就去找圣经，找一堆圣经，好好把在讲台上把他臭骂一顿，既不指名又不道姓，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讲谁。那个简单嘛，那个不花时间的，按照神的圣言。天哪，太难了，所以很少人干。还有第二个理由，很少人干，不只是时间上的限制，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讲出来，哦，它原文是这个意思，它时态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没讲完，下面人全打呼了。你知道很多传道人他的讲道，啊，基本上就是训练弟兄姐妹睁着眼睡觉。他讲的实在是太无趣了，人家根本听不下去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不只是要懂得神在讲什么，你还要把神的话跟弟兄姊妹的光景能够明白的程度，用不同合适的各种不同的例子让弟兄姊妹听得进去。容易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到任何一个教会，我都跟弟兄姊妹讲，你们要迫切的为你们教会可以讲道的人祷告，因为他们要做的事儿太难，太难。要按照神的圣言来讲。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我们可以嘴巴上讲的很好听的哦，你有没有认识有些弟兄姐妹圣经可熟啊，你跟他相处，哎呀，头头是道，什么道理他都懂，他什么都会讲，但是呢你不是很喜欢跟他做好朋友， 我希望你们教会没有这种人。哎呦，有一些人他的生活，他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，跟他所说的是不匹配的。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说话要按照神的圣言说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服侍人，必须是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。这个重点在哪里？这个重点是我们今天常常的服侍啊，是按照我的力量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力量？其实你本事不小的呀，你会做很多事啊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做事啊，不等于服侍啊。很多人以为我在教会做的事都叫服侍。弟兄姊妹，听清楚，你在教会干的很多的事就是做事。什么时候你在教会做的事变成服侍了呢？那就是出于他，依靠他，归给他。什么意思？你干的那个事儿，你很清楚的知道是主说要你干的，这叫出于他。什么叫依靠他呢？你在做的时候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再依靠自己的经验，你一直仰望他，供应你，带领你，给你智慧。什么叫归给他？干完了，务必记得，所有的荣耀是他的，不是你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荣耀太不认识。我们以为什么叫荣耀？有的人以为我们孩子进了藤校叫荣耀，有的人以为我赚了很多钱叫荣耀，有些人以为我们在教会干了什么事叫荣耀。很对不起啊，我见过太多的教会以为唱几首歌拍拍手就叫做荣耀。我们鼓掌把荣耀归给神，见过吗？你鼓个掌神就有荣耀啊，有一点搞笑，你知道吧？圣经里面的荣耀就是神本性的彰显，那才是荣耀。什么时候神自己显明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就有荣耀。当人看见的是我们，没啥荣耀。但是当人透过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，那是极大的荣耀。有一年我替一个103岁的老传道人翻译，他讲道，我翻译。坦白讲，他讲的道非常一般，没有什么很深的大道理。但是我站在旁边翻译的时候，我越来越感受到是主在那里，透过他跟我们说话，那一种的荣耀是真的荣耀，是让我从心里面 愿意俯伏，愿意敬拜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神怎么能得荣耀？基督彰显出来，神就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Power， 天上地下所有的能量，天上地下所有的荣耀都是基督的。这是为什么你跟我今天读圣经读来读去，如果越读越觉得很沉重，那就说明你没读懂。越读越读就看见，主啊，你怎么这么美，主你怎么这么好，主你怎么这么伟大，你被吸引，你降服在这一位荣耀的主面前的时候，就证明了你读懂了。求神开恩可怜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彼此切实相爱。然后呢？看，听了两天都没了。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说的话，我们做的事，才真的能够彰显基督，才能够让父神得着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恭敬的把这一点点的话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，我们求圣灵用着这些话在你每一个儿女的生命中工作，开启我们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荣耀的主。但愿你用着这些话装备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好让你在这个地方得着一切的称颂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门。